第六，佛教并不是只是空谈原理的。每当听到有人叹息话，并不是我不去研究佛理，亦都不是说佛理不好，只是它太过繁复，太过高深了。言下之意，好像就是怪佛经太过多，亦都太过深了。有一个朋友，他曾经对我说，为什么佛教不可以好像基督教那样，只是出一本简明扼要的圣经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人生宇宙的现象究竟是简单的抑或是复杂的呢？佛法是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为宇宙人生的现象太过复杂了，所以不能够用三言两语来讲清楚，亦都因为宇宙人生的道理不容易被了解，所以解释他的佛法就显得高深了。同时，佛法是讲给众生听的，众生是无边的，众生的智慧亦都不同，有智有语，所以呢，说法就不能够一成不变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可能就要用不同的角度来到阐释解说了。佛教不是空谈原理的宗教，它是可以经由实修而亲证，而使它和理论相配合的。现在举坐禅为例，坐禅的方法很多，可以用专注、观想、调息、念诵等等而行，无论你依照哪一个方法，都可以达到明心见性、转迷成智的觉悟境界的。例如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，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，当时五祖门下的第一大弟子神秀写了一首偈，他是这样的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事事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慧能大师知道他还未曾得到，但是因为他不识字，所以呢就托人写低了那千古不朽的偈语了。他就是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因此而认得了禅宗五祖的赏识，而将象征继承禅法的衣钵传了给他了。我们只要看过六祖坛经之后呢，都会对六祖的真知灼见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因为他讲的这些道理和佛所讲的竟然是平等如一，毫无差错。以下是有关于慧能大师的一段故事。有两个和尚见到讲堂外面的长幡被那些风呢吹到飘来飘去，其中的一个和尚就说了：风在动啊。另外一个就说：不是，是幡在动，你怎可以说是风在动呢？正话的那一个和尚就说了：没有风在吹，那幡又怎会动啊？这个时候慧能就对他们两个说了：不是风在动，亦都不是幡在动，而是你们两个自己的心在动啊。另外一位文末清初的师僧八指头陀，头陀就即是修苦行的和尚，本来人是有十只手指的，他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和求道的决心，他就在佛前将两只手指烧了。 八指头陀本来就不懂得作诗的，他连懂得的字都是很有限的，但是当他静坐习定觉悟之后呢，有一次去到洞庭湖那里见朋友，第一次他拎起支笔就写下这样了：洞庭波送一僧来。他这一句语经四座，从此作诗就如有神助，顺手拈来，不着痕迹。各位或者都去过阳明山了，在观日台上面就刻有八指头陀的诗：满天星斗樽前落，无边河山足底生。你说是何等的气概，何等的豪迈呢？又怎像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和尚所写的呢？其他还有很多的高僧，他们起初的时候都是连冬瓜那么大的字他都不懂的，到后来呢禅定公心，一旦豁然开悟，就讲经说法，头头是道。而世间的技艺，例如说诗词书画，亦都能够超然出尘，自成一格。这些的例呢都很多，不过呢现在就不多作介绍了。以上所讲的是禅宗的修行可以实证，就算只是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修行者亦都能够得到正果的。例如在20年前在台北逝世，经5年风光而肉身不坏，现在装金成佛像，安放在台北直指的慈航大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例了。慧能大师亦都是肉身不坏的，现在呢就是现存在广州的。又好像印光大师和弘一大师，弘一大师呢就即是音乐家李叔同，他们都是持名念佛，而死了之后烧到的舍利子呢竟然间就有2-3千粒。在台湾啊，我见过屏东东山寺的圆融尼师、慈云寺眼净和尚和张家大师的舍利子，他们都是五光十色晶莹透剔的。这些呢就是修行可以正果的说明。第七，佛教是否定宿命论的。什么叫做宿命论呢？简单地说就是说呢，人的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是前生注定的，不是人力所能够改变的。再简单地说，相信宿命论的人就是听天由命的意思，以为一切呢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很多人都有这个思想，很多的宗教亦都有这个主张，他们认为命中注定考不到大学，就算是再努力亦都是考不到的。命中注定他不会穷就可以骄奢浮华，怎样样挥霍都不会穷。佛教是彻底地反对这个论调的。佛教是肯定有一份辛劳就会有一份的收获，套用佛家的说话就是功不唐捐，意思就是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。佛教认为一个人未来的前途都是一个的未知数，他的好坏是由自己现在的作为来到决定的，自己的前途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，并无所谓命中注定考不到大学的。只要自己肯努力，大学之门就永远都为你开的，亦都没有说 命中注定是富贵的，不懂得持盈保泰，开源节流，最后一定是落得贫贱的下场的。所以佛教并不是宿命论者。这里呢还想再讨论的，就是佛教对于因果报应的说明。虽然呢我们时时听到的就说种瓜得瓜的这个说法，但是呢佛教的因果说就更加详细一点，应该说是因缘果报，就说佛教在因和果之间是非常重视一个缘字。什么叫做缘呢？缘有什么作用呢？譬如说我们种了一粒种子在地下那里，这个就是因，但是如果没有太阳、水分、空气或者是人工的培植，这个缘呢，这样就会影响到种子的萌芽、茁壮和开花结果了。因此假如一个人他前生虽然是种了善因，但是如果他今生不去继续修持行善以为助缘，就会影响到善果的成长，亦都不见得会有丰收的。孔子曾经讲过，妙而不受者有矣乎，受而不实者有矣乎。就是说一粒禾苗的开花结果是要视乎后天的栽培而定的。同样道理，假如一个人他前生做了坏事，如果他今生能够改过自身，反恶为善，就可能不会招受恶果了。各位听到这里可能会说，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，他能够反恶为善，就可能不会招受恶果，那即是说他仍然是可能招致恶果的，是不是呢？好了，现在呢我就举一个例来解释。如果有一个人他吃了毒药，那呢就是送到去医生那里医啦，这个人的下场会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呢就是化险为夷，另外一种呢就会死亡了。咁点解呢一个人食咗毒药送到去医生嗰度医，但係就有可能会死呢？回答呢一个问题唔係三言两语就能够解释得通㗎。呢度呢最少就係牵涉到三方面。第一，佢中毒嘅深浅，亦即係相等于话他做坏事的多少，犯的罪是哪一类呢？第二，他送去医治的快慢，这个呢就相当于悔悟的迟早啦。第三，救治的得法与否，这一点呢就相当于行善的多少、行善的种类同埋以前所做的恶因之间的关系了。以上的这三点都可以决定这个人是不是会招致恶果。不过呢我在这里我就请各位千祈不要误会，我这个比喻只是不得已这样讲的，目的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因果的真实意义。各位千祈就不要去钻牛角尖，因为所谓的比喻并不是等于事实的，只能够说是相似而已。